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广和被非法判刑，西安法轮功学员缪中军遭非法批捕，中共司法界恶报如潮，又有检察院、法院九个官员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张广和于2022年8月30日被三名警察绑架，现得知他已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此前一天，张广和的妻子曾接到电话通知说，让第二天上午9点去法院，结果警察提前到他家绑架了张广和。之后警察把张广和劫持到平谷月协医院体检，结果高压220，但他们仍对张广和非法判刑两年半，并强行把他送到平谷看守所。看守所检查发现高压仍有200多，拒收，告诉他们把人带回去。期间看守所副所长问张广和，你犯的什么罪？张广和坚决地回答，我没犯罪，我没有罪。走时又问他，你犯罪了吗？张广和还是回答，我没犯任何罪。当晚半夜后，他被放回家。张广和家住北京市平谷区乐园西小区。2021年5月17日，张广和在县社小区被三个保安拦截诬告，因在该小区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滨河派出所警察将张广和绑架到公安局办案中心。当晚，张广和家中被非法抄走几本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因体检出高血压，看守所拒收，以取保意念方式回家。2022年5月，张广和被强迫带到平谷检察院，三个女检察人员在检察院地下室对他问讯。6月15日，张广和被诬告到法院。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检察院2022年7月25日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缪中军先生。他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新城区看守所，看守所以疫情为由不让任何人会见。西安市新城区有三个派出所的警察参与绑架65岁的缪中军。首先是新城区东五路派出所警察于2022年5月上旬的一天跟踪缪中军到新城区的一小区，确定他现住在父母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接着，新城区公园北路派出所的几名警察于5月10日上午闯入缪中军父母家，非法抄家，抢走私人物品，并将缪中军绑架到公园北路派出所，过程中用手铐将他反铐并殴打他。5月13日中午，警察将缪中军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警察还欺骗他家属说，如果一年之内没事就解除取保候审，家属信以为真。缪中军自己的住所在长乐中路派出所辖区内，该派出所一名安姓警察7月25日到缪中军父母家的小区将他骗下楼后绑架，因新城区检察院当天非法批捕了缪中军。缪中军的父亲已经96岁，目前卧床不起，母亲也已85岁高龄，两位老人多年来一直靠儿子缪中军悉心照顾，如今儿子被绑架，二老顿时依靠，尤其是缪中军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司法界近来恶报频传，日前又有直辖市、省市、区的检察院、法院院长九人遭恶报，这些人在职期间都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张本才，男，2016年1月至2022年6月1日，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2022年6月1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在其任职期间，辖下各区检察院勾结法院，对上海市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司法迫害。张本才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张本才曾于2004年2月至2011年9月任检察日报总编辑、社长、党委书记。该报参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张本才作为社长负有主要罪责。 蒙永山曾任青海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因受贿于2021年6月2日被查，2021年7月被免职，2022年7月12日被赤峰市中级法院判处11年徒刑，处罚金200万元。素池男2022年8月4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曹建国男曾任陕西省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2022年8月8日，曹建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下台。赵志刚男长期在最高检察院任职。2020年10月起任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志刚于2022年6月15日被查落马。陈思男2022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位置上下台。古峰男退休前任湖北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高级检察官。古峰在退休一年后，2020年8月因受贿赂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袁建波男原江西省宜春市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于2022年8月被查下台。李美顺原丽水市莲都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22年8月李美顺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查落马。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迫害以来，有大批司法官员充当了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或许他们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上天的惩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巴厘岛学员恭祝法轮功创始人中秋节快乐；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边陲小镇传播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7日星期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登巴萨农广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恭祝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节日，有着团圆或是与家人团聚的传统意义。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巴厘岛法轮功学员相聚在一起，用中文和印尼文轮流攻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分享修炼法轮功的心得，并合影留念，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巴厘岛法轮功学员们还进行了集体练功，借这个机会向公众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也告诉公众中共至今还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据明慧网报道，特拉利是爱尔兰边陲的一个小镇，每年的玫瑰节是当地的传统节日，吸引来自爱尔兰和世界各地大约20万游客。2022年8月20日至21日，爱尔兰中西方学员来到特拉利，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并向民众征集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西方学员麦克一直在展板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来自英国的一家人看了所有的展板，他们很困惑，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这样残忍的迫害。麦克介绍，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人民不准许有正常的信仰，不相信神的存在，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真善人去做好人，这些准则没有影响任何人，但无神论的中共却很害怕，他不让人信仰真善人和法轮大法。听了真相的人们都在征签表上签名，并带着法轮功学员赠送的自制精美小莲花离开。一名华人学员在回程的路上碰到了一对来自北京的游客， 他们来这里旅游，两天后就要回国了。小伙子说，他曾经在香港也接到过法轮功资料，资料上说的真是那么回事，讲到三退，也就是自愿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也很认同，说自己也不喜欢共产党，只是自己的力量比较薄弱，无能为力。了解了三退的意义后，他欣然退出了共青团少先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零14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破除无神论，全身心同化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6日。修炼中感到最难的一点就是观念的转变。比如有一天，看着日历想着，这一晃自己已经快70岁了，觉得时间一年一年过得太快了。有一种自己老了的感觉，当时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种人的观念。后来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谈到类似的问题，我才意识到，从法中我们知道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通过修炼，身体会向高能量物质转化，会减缓衰老，身体会向年轻方面转化。我天天学法已经学了24年了，也背了很多遍的转法轮，为什么遇到问题还是不能真正认识到法、理解法，还是人的思维方式呢？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一遇到具体问题，人的理就出来了。看到有些病业中的同修，在磨难中很长时间了，还是出不来。同修们在一起切磋交流也不少，但是认识还是提高不上来。我觉得这也是没有真正理解法所造成的。比如说，有的同修早就悟到，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用人的形式走这个过程。最近，我在这方面才真正有些体悟。表面上是我们告诉了人真相，给人做了三退，其实在另外空间，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了我们面前，并清理了阻碍他及他所代表的整个天体得救的一切干扰、阻力、因素，他才能够明白真相，才能有机会得救。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可是师父却把这个威德给了弟子。明白了这些，才会珍惜师父给弟子树立威德的机会，才能保持精进的状态。反之，只看表面自己做了什么，就以为是自己的功劳，那就完全错了，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已有贪天之功、自心生魔之嫌了。那么为什么自己总是站在人这看问题，学法看不到法，学法不理解法，不能在法上看问题呢？现在我悟到，因为自己从小到大受无神论的影响，受眼见为实，见则信，不见则不信的观念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理解和接受超出人类空间的一切事物，不容易相信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悟不到高层的法理，被人心观念障碍着，层次突破的很难，心性境界提高的很慢。大家知道，大法弟子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师父在看护着，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们一刻都修炼不了，生命时刻都会有危险， 因为另外空间的各种生命体太多了，那里可能就有我们以前伤害过的生命，他能看到我们，而我们却看不到他们。那他们要想伤害我们，那不是太容易了吗？但从这一点上看，不管我们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不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才有可能吗？所以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把我们救度重塑，使我们能够返本归真，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也感谢同修和同修的交流文章和明慧网和明慧广播，同时也感谢为我修炼提高而制造出各种修炼环境和磨难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以及其他人。师父在红音六中几乎每一首诗词中都讲到无神论的危害，看来去掉无神论、进化论的观念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彻底否定它、排除它，不允许它再障碍我们同化法，不允许它再障碍我们神的一面、本性的一面，让我们大家以神的状态走完这最后的正法路。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帮助修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里传播光明和希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日。2019年6月，我因为给身边的百姓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到市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一年的时间里，我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期间我在和其他在押人员的交往中也经历了一些神奇的事情。一，要慈悲，要宽容。刚进看守所时，我没有钱买生活用品，作为监视长的女犯人非常刁难我，给了我一两次卫生纸就找理由不再给了，而且还不让其他在押人员给我东西，以此逼迫我被监规，接受所谓的惩罚。他是按照看守所警察的指使去做的，他对我说，被过监规的人就可以得到一卷卫生纸。我说，我修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犯法，也没做坏事，我是无辜受迫害的，所以我不背。在看守所里，擦洗饭盆、大小便都靠卫生纸，小小的卫生纸在这里是大问题。我就想，如果我不吃不喝，就不用上厕所，也就不用卫生纸了。我就开始不吃不喝了。恶警为了逼迫我，在我不吃不喝的情况下，让我晚上值班，不让我睡觉，白天还要干活。那时正是盛夏，20多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干活，天热，身上直流汗，大家每天都喝很多的水。我却两夜没睡觉，3个白天没吃饭，没喝一口水。有人说，大热的天不干活身上都懒。 我却感觉一身轻松，只是嘴唇有点干。大家都用佩服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力量，让大家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有的是工作单位犯事而被牵连进来的。这里的人有人格缺陷的多一些。这些犯人对情的滥用，对金钱的贪欲，在邪党教育下变异的思想观念，以自我为中心的言行等等，真的让我很难受。有的人低级粗俗，说话不堪入耳。但我知道，这都是中共破坏了传统文化，灌输无神论造成的，使现在的人没有了道德底线和正确的价值观，迷失了做人的方向。师父叫我们讲真相，多救人，我就对自己说，不要反感他们，内心不要排斥他们，否则怎么能救了他们呢？要慈悲，要宽容，绝不能生出厌恶的情绪。每个人的本质都是好的。于是我不断地调整心态，利用吃饭、干活、排队上厕所的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二，戴手铐脚镣的女人。刚进监室的第一天，我看到监室里有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30岁左右的女人。后来我了解到，因为她丈夫吸毒，不务正业，虐待她。她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女儿，家境非常贫寒，她活得没有一点希望了，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所以在监室里，因为一点小事，她都会马上跟人家打起来，是危险人物。我非常同情她，想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她。我悄悄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并告诉他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都接受了，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听闻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后，他的空间场清亮起来了，人也神清气爽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之后每天都能听到他嘹亮的歌声了，大家才知道他有一副好嗓子，他也能与别人正常交谈了，像变了个人一样。他一度是监室里危险，警察眼中头号难管的人物，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后，他完全变了，变得开朗，目光也和善了，每天都唱几首歌。包间警察看到他确实变了，就放心地给他解除了手铐脚镣。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使他在暗无天日中看到了曙光。三，痛快三退得福报。一位在押人员看了我写给警察的法轮功真相信，对同监室的一个姓教的人说，你看人家做得多好。其实他看到的这封信我只写了一半，还没有写完。之后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的高德大法，以修炼真善人为根本。现在横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还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等真相，告诉他，只有退出共产党的所有组织，才能自救保平安。这是当前的一个天象，他很痛快地退出了团队。后来他得了福报，他上诉后，刑期减了11个月，这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四，乙肝病痛当天就消失了。监室里有个22岁的贵州女孩，是个电信诈骗犯，她身材矮小，脸漆黑，没有光泽。每天夜里他都要起床坐着，说肚子疼，他捂着肚子弓着腰，黑黑的脸上汗珠不住地往下淌。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很同情他，就想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告诉他。 因为晚上不让说话，我就在白天找机会告诉了他大法的真相，并告诉他三退的重要。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管你的。他都欣然地接受了，也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当天晚上，他就安然熟睡了一整夜，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犯过病。后来得知，他患乙型肝炎好多年了，肚子常常痛，因为没钱治疗，致使病越来越重，肝功能下降，身体越来越瘦。乙肝是医药治疗都很难除根的病，是世界上五大难治重症之一。这个贵州女孩因为听信了法轮大法的真相，病痛当天就消失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皮肤渐渐地变白，身体逐渐发胖，有时一顿饭能吃三个馒头。后来她变得体态丰润，脸大了一圈，脸色粉嫩粉嫩的，显露出了年轻女孩应有的模样。她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经常笑眯眯地来到我身边，对我说，姨爷，我就能放宽心与你说话。一开始，看守所警察知道他患乙肝，每天给他一粒药，后来一粒药也不给了，因为他完全好了。五，噩梦不在。有一个30多岁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犯人，他在家时开着一家美容店，他人长得也好看。他时常跟大家讲他又做了什么噩梦，有时说梦到发大水，大水淹了看守所，看守所的墙都倒塌了，人都泡在水里，有时说梦里有人追杀他。一天早饭时，他说梦到了在荒郊野外的一片坟墓旁，有一个小女孩在喝人的血，小女孩还要吃他等等。他讲了许多他的梦境，大多都很恐怖离奇，和现实不沾边。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讲了许多次，他才接受，也同意三退。我叫他在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当他接受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后，我告诉他说，从今晚开始，你保证不再做噩梦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问他，你昨晚做噩梦了吗？他高兴地说，昨天晚上还真没做梦。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做过噩梦。六，他不再寻死觅活了。经室里进来一个40岁单身的人，在家开了一个小饭馆。他进监室时戴着手铐脚镣，因为他给别人买了0.3克的毒品。他接受不了被逮捕关押的事实，几次想自杀，被严管，戴上了械具。他声音嘶哑胸闷，看人的目光很复杂。最严重的是他两只脚底开裂呈暗红色，有小脓包，流着脓水，冬天都不能穿棉鞋，我看都不敢看，太恶心。有人说他这是真菌感染，很难治好，许多人都远离他，生怕被传染。我为了救他主动跟他说话，因为他没有生活费，不能买日用品，我就把卫生纸、方便面等物品送给他。因为他睡在地上，我就在晚上把自己的棉被盖在他身上。渐渐的，我和他无话不谈，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是欺世的谎言，讲了中共不让人做好人，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他都一一接受，并退了团队组织。几天后，他的嗓音越来越清亮，胸闷憋气的症状明显减轻了，他目光也越来越清澈，人也乐观了，不再寻死觅活了。包间警察给他解除了械具，他的变化大家都看得到听得到，因为他爱唱歌，这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他脚患病的部位在缩小，后来逐渐结痂，只剩大拇脚趾处的一小块。我提醒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渐渐的，他能正常行走了，有时还参加列队训练。当我走的时候，他已经全好了。在家都治不好的病，在这个黑暗的看守所里，因为他听闻了法轮大法的真相，难治之症好了。后来才看得出他也是个很活泼的人，爱说爱笑。他高兴地说，出去后到我家来玩，并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七，人心出善念，福报相随来。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她已经被关押一年多了。听说她是因为骗婚骗钱而进来的。因为她和丈夫离婚了，儿子女儿也不来看她，没人给她打生活费。有人说她好偷东西，曾经因为偷人东西被警察罚过，加之她行为粗俗不堪，所以很多人都看不起她，只有一个人偶尔给她一点吃的。我刚被非法关进来时，她对我很热情，并借给我一件旧的 T 恤衫，让我作为换洗衣服。我非常感激，以后买了外卖都给她用，给她吃，包括一些日常洗漱用品、卫生纸、零食等。因为有我的帮助，她不再那么难堪，不再每次都去求别人要一点牙膏，又一次肥皂，非常难为情地求包间警察给一卷卫生纸，也不再光看着别人吃零食，自己干瞅着，她的心情好多了。她的脚时常长小脓包，时好时坏。他还长口疮，好几个月了也不好，呼吸有臭味。警察说他做的坏事太多了，从头坏到脚，他常常受罚。我多次跟他讲大法真相，讲善恶有报，讲做人的道理，他非常接受，并做了三退。有一个阶段，他突然口臭的厉害，3米以外都能闻到，大家都不愿挨着他。他从人身边经过时，大家都被他那重重的口臭味呛得想吐。7-8天以后，他的口臭突然消失了，口疮也全好了，不治而愈。他的心情也变好了，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给你调理了身体。那几天你的口味特重，是大法师父在把你体内的脏物往外推，推完了你就好了。他高兴地笑了，说，是呀，是大法好。我说，以后你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以前没有人和他共用一个水杯，现在也有人和他共用一个水杯喝水了。这看上去是个小事，可对他来说是大事。他高兴地说，出狱后我一定去找你，也学法轮功。他不仅身体的病全好了，在其他方面也得到了福报。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罪很大，做了那么多坏事，他也不打算上诉了，更没有人为他找关系。可是他却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单，说他所骗钱款减了50,000元，这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真是人心出善念，福报相随来。八，同监室的女访民说，哎，你也太好了。2019年秋天有点凉了，监室新进来一个60多岁的妇女，他是因为房子拆迁上房而被抓进来的。因为他家房屋被拆迁，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他上房又被抓，有冤无处诉，所以整天哭丧着脸。又没人愿意和他共用一个储物柜，监室长指定一个人的柜子让他放东西，但用的时候常常受到限制，他经常偷偷的哭。他两腿肿胀，小腿有别人的2倍粗，头上长出一些黄色的疙瘩，奇痒难忍， 他总是用手挠头皮。我主动提出让他和我共用一个储物柜，他可以自由取用东西，他很高兴。交往多了，说话的机会也多了。我多次给他讲大法的真相，讲中共的邪恶，他都赞同。我让他三退，他说什么都没入过。监室里有几个人没有生活费，我每次买来东西都要分给他们，有日常用品、卫生纸、牙膏、肥皂，也有香肠、饼干等。他不高兴地说，自己都不够用，还要分给别人。特别那些对我不够友好的人，他都愤愤不平地说，他对你又不好，给他干什么？我说，他没有生活费，在这个地方多难呐。他说，他不记你的好，给他还不如喂狗。把东西捂在两手底下。我坚持说，这里的饭菜没有营养，这么单调，光看别人吃多难呀，他们真的需要。他很不情愿地说，哎，你也太好了。九，监室长答应三退。2020年过年后，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因为许多厂家停工停产，所以看守所没有接到手工活，大家都忙着学习聊天。我有时想大法梳理师父的讲法，有时发正念，有时看传统文化的书籍。大部分人都听了大法的真相。最后我给监室长讲，监室长说，警察不让讲法轮功，其实你和别人说我都知道，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这人太好了。他也答应三退了。十，给人们带去福音希望。在看守所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无论和什么人相处，从没有和人发生矛盾争执。在监室里，其他人几乎每天都有争执，或大或小。因为30个人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人挤人，本来心情都不好，而且什么样的人都有，大家的心情都很压抑，有的人还恨不得找点事发泄发泄。我是大法弟子，最伟大的法轮大法造就的生命，当然和他们不一样。我就是遵循着真善人，坚持讲真相是我必须要做的。和我朝夕相处一年多的人们，因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做了三退，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心态和身体状况，因为他们明白了真相，他们才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吃苦真的是好事》，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金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4日。回顾一年的修炼过程， 那些当时觉得怎么苦、怎么难的事，现在看看真的都是好事。一、工作中修心之苦。2021年5月，单位调整机构，我随业务调到另一部门。新部门经理不熟悉业务，造成以往简单的工作变得很复杂，致使矛盾重重，让我又忙又累。学法状况不好，有时加班很晚，忙碌了一天，回家拿起书就犯困，常常是没看几眼书，坐着就睡着了。一天，我按经理的安排去十几个分部调研工作赶回来参加会议，迟到了3分钟。经理劈头盖脸给我一顿批评，我一下子就愣了，解释说自己都做了什么什么。会议期间，心里越想越气，我做了这么多工作赶回来，你还批评我？好，我还不讲了呢，都你讲。转念一想，我是修炼人，工作还得尽心做，所以最后还是用心地指导了大家。回到办公室，越想越委屈，当着同事的面就抱怨。大三伏天，安排我跑了10多个分部，又累又热地赶回来，仅仅迟到了3分钟，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批评我，也太过分了。我从不迟到早退，工作认真负责，哪个经理都很尊重我，谁都没批评过我，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我明天就找总经理，这工作我不干了，谁能干谁干。回到家里，跟丈夫同修抱怨，丈夫说，师父咋讲的你都忘了？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我还不悟。找到了许多执着心、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报复心、面子心，找到后清除了这些执着心，可是时不时的心里还会不舒服。第二天早上给师父敬完香准备上班，一位同事也是好朋友来电话，我说着说着情绪就上来了，把经理批评我的事叙述了一遍，还说许多怨恨的话。当时也觉得不对，但在执着心的带动下没控制住，说的时候觉得太阳穴有点痛，也没在意。一天的工作中，时不时的太阳穴就会痛一下，一跳一跳的疼，最后发展到我的耳朵眼儿也跟着疼，每疼一次的时候会牵动半个脑神经都痛，很痛苦，隔几分钟一痛，随时都紧张着。我意识到不对了，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稍好一些，但还是痛。发正念时好一点，练功时好一点，背法时也会好一点，但过后还是痛。我意识到这一定是师父的点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开始深刻向内找，找到瞧不起经理的心，觉得他不懂业务乱指挥，看不上他心胸狭窄，动不动就发脾气，觉得他没水平，不是当领导的料等等。从师父讲法中知道，经理批评我迟到是对的，我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没有随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去想事做事，让后天生出的虚荣心、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左右了我的思想行为，我要完全彻底清除这些执着心。这次教训太深刻了，从今后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真正的慈悲善待众生。二，吃苦真的是好事。近半年多来，每天练功都觉得很累，整个身体的筋骨都痛，练完功就好多了，尤其是练第二套功法时，每次都像举着千斤的重物，心里很紧张，身体也坚持得很辛苦，不断地向内找，有怕苦怕累心、懒惰心、安逸心。清除掉这些执着后，身体的疼痛还在。我一直在对抗苦难，带着委屈、 不情愿地承受着生活中、工作上及练功时出现的各种矛盾和苦难。我要转变观念，真正认识到吃苦真的是好事，心甘情愿地接受修炼带来的苦难。现在练功中的苦和累还有，但是心情是好的，很情愿地去接受苦和累，面容也平和舒缓了，身体也放松了许多。观念转变过来了，我不再对抗苦难，而是享受苦难。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恩胜过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7日。我今年80岁了，是师父给我延长的生命，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精神的升华，是师父为我这个愚笨的弟子承受了一切苦难，我用千言万语也说不尽道不完的感恩。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的老学员，此前还有一段小插曲。1993年五一前后，我身体不好，住了几天医院，出院时经一位好心的同事介绍，参加了某气功师代工报告，花钱多少且不说，就是那个连哭带嚎的场面我接受不了，便当即离开，心想再也不信气功了。1994年3月2日，又是这位好心的同事告诉我，咱们是请来一位有名的气功师，要办9天班法轮功气功学习班，听说治病效果可好了，你身体不好又整天说忙，这次你该去吧，明天晚上开班，你赶快报名去吧。多年被邪党灌输的无神论，再加上去年那一场学不了的阴影，我还是不想去。可经同事说是上乘佛家功法，上乘这两个字对我启发很大，就觉得一定好才叫上乘吧，那我就试试看，于是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快报了名。这真是师父慈悲，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我本来身体就虚弱，特别是几十年的神经头痛，折磨得我又怕冷又怕风。3月3日上午去听大公报告，又是初春，于是我戴上2层头巾，穿着厚衣服就骑车上路了。边骑边觉得奇怪，我今天骑车怎么这么轻松，而且一路上的环境很清新。原来因为头疼总觉得天昏地暗的。我刚走进礼堂，找好了座位，一位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气功师走上讲台，示意让大家坐好，那时候不知道叫师父。师父讲的话句句入心，不一会儿叫我们伸手感觉法轮的旋转，又叫我们跺跺脚给我们清理身体，我 我当时就觉得头不疼了，那个真叫舒服。3月3日晚上7点听第一节课，我当时就是打盹儿，但能听个大概意思。我心想，我平时开会听报告下来不困，今天是怎么了？第二天听还是困，并且睡得香，还流口水。两节课下来，头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了，头疼片、安眠药都不吃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后来再听课就不困了。听完第三节课，第四天早晨6点20分要起床了，半醒半睡的时候，看到师父坐在我身边。师父跟前放着我家白底红花的脸盆，盛着半盆水。师父将食指伸进盆里，手指肚上托着一块血块，轻轻地放在水中，对我说：“就这一块。”我还问：“就这一块吗？”师父说：“就这一块。”然后场景没了，我也彻底醒了。那时候悟性差，也没感谢师父，只知道肚子空空的，饿得想吃东西。本来我是不怎么吃早饭的，因为一吃早饭心口部位就难受，喝水有时还转几下才能下去，用手摸心口都感觉有硬块。小疼忍着，大疼就吃药，就是不敢到医院，怕检查出毛病有精神负担。可这天早晨吃多少都觉得不饱似的，一顿饭我吃了一个馒头、一块年糕、一个鸡蛋、一大碗粥，才觉得压住饥饿了。从那天以后到现在27年了，胃疼没犯过，不管饭菜冷热好歹，吃什么都香甜，从不挑食。我是1米54的个头，得法前体重90斤左右，修大法后体重是120斤，这不是奇迹吗？1996年我退二线在家了，直到1997年才正式退休。当时觉得闲着没事儿干，就订了《燕赵晚报》看，看得还挺用心。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手提一壶开水往那个盛报纸的盒子上浇水，只听啪的一声，盒子从中间断开了，拱出一个像碗口大的黄色癞蛤蟆，把我吓了一大跳。醒了之后，当时悟到是师父不让我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了，要把时间用在学法上。1996年冬季，我花了3个月时间把转法轮抄了一遍，把高度的近视眼镜甩掉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白天看书，晚上抄，不易抄错，因为晚上安静。我买了一支钢笔，一笔一画，一字一格，认认真真的抄写，保证不能连笔。一天晚上12点左右，当抄写到第9讲最后几页时，记不清是哪一页了。我戴着眼镜怎么也看不清了，心想可能是眼睛累了吧，洗把脸休息一下再抄。洗完脸休息了一下，我戴上眼镜接着抄，还是看不清。我这才想，是不是师父不让戴眼镜了呢？自己的悟性真是太差了。结果我把眼镜一摘，看字看得很清楚，比戴眼镜还清楚呢。从那天夜里开始，我告别了大镜框、多圈圈的高度近视眼镜。我之前是近视700多度，外加散光。到现在为止，镜子也不翼而飞了。我现在看的就是袖珍本的转法轮，越看字越大越清晰。晚上小绣花针我都能把线穿过去，既不近视也不远视。这不是奇迹吗？ 在一个下雪天送资料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跟头，手腕断了。我不打石膏，不挎袋子，天天背法，七天就亲手洗袜子，一个月骑车子干家务，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这反迫害的22年里，不论是发资料、贴粘贴，能做到有惊无险，都是奇迹。这奇迹来自于师父，是师父一直在保护着弟子。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